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三字经论》。昨天一开始讲了《三字经论》的重要性，今天一开始呢，讲一个自性的重要性，就是这个《三字经》的自性。昨天我们讲了，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自体、自相、自身、本身。这个定义我们知道了，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他这个说这个强调这个自性有什么意义？今天讲一下三自性。为什么这三说把世界上一切法分三种东西？三种东西为什么要强调它的自体、自己、自性、自身？为什么？就是这个自性为什么这么强调自性？一个东西啊，除了它本身，跟它有关的东西啊还有非常多。注意听啊，我们今天讲自性的重要性。一个东西它都有它自性，就是说一个东西都有它本身。除了自性还有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东西本身呢，还有会跟它有关的很多东西。如果一个东西有自性，有它本身，它会引起很多其他的东西。咱们拿什么做比方呢？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前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呢，现在啊讲的是世间法，就是不是佛法，因为佛法呀都是以世间法为基础的。佛法是用世间法的语言、世间法的定义、世间法的逻辑、世间法的整个这个知识结构为基础来讲佛法的，它不是说我另给你来了一套语言，就是用我们世间法的这些语言来讲的。现在我们讲世间法，还没有讲佛法。世间法认为啊，任何东西都有自性，比如说我们面前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一定有它自身，有它自体，有它本身。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自性，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世间法呀，说一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存在，一定是这个东西本身存在指的。说那这个它这个存在除了它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存在啊？就是一个东西存在除了它本身的存在啊，还有大量的关于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桌子世间人认为有自性，它有它本身放在这儿了，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由于这个自性，有这个自性引起的东西。产生有多少呢？几乎是无数。你比如说我们一进门，大家一看就会看到这个桌子的颜色，这个桌子的颜色呢是进来看的这个人的意识升起来的，是这个进来的这个人用他的意识的语言反映出来的颜色，是他的意识描述的一种颜色。每个人跟每个人他那个意识的颜色是有微细差别的。如果进来一个比如说这个天人护法，他呢一进来也看到这个桌子，他呢是他的意识给他描述一种颜色，就是在这个桌子的自性上，他的意识一看这个桌子的自性，他的这个意识啊就用他的意识的语言来描述一下颜色，然后各种直觉感觉都就来了。他看到的这个颜色跟桌子自性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儿。桌子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也没有声音，你走到这一敲有声音，那是你的声音，你闻一闻味道，你摁一摁它的感觉，这都是那个观察它的人的自己的感觉。你比如说可能我们一摁这个桌子是硬的，可能一个天人或者鬼道众生呢，他就从这个桌子这儿走过去了，他就不感觉它是硬的，甚至不感觉到它存在。 这个感觉，这个硬软或者是存在不存在的感觉，是跟这个桌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那个谁观察它谁自己的感觉，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东西除了它的自信啊，还会引起非常多的无数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有无数的生物去观察它，会看到无数种的颜色，听到无数种声音，有无数种感觉，还会有更无数种的想法。除了做他这个自信之外，引起他这个自信引起的那所有的主观观察的这些东西叫什么？叫差别。为什么叫差别呢？因为谁观察跟别人观察都不一样。每个人根本就是说，不要说天道众生、鬼道众生、人道众生、动物，他观察这个自己的感觉都不一样，都是有差别的。就是你一个人观察它也是有差别的。什么差别呢？比如说进来一看颜色，你前一刹那看的颜色就不是后一刹那看的颜色，这个颜色是一直在变化的。哎，你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就是在那一个角度看，它的颜色也是在变化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你观察它，它的颜色都在变化。哎，你看他的感觉，你的对他的想法都在变化，都是差别。所以说一个法，关于一个法有两部分描述，一个是说他呢有自性，有他本身，注意这个本身呢是我们梦中凡夫看不到的，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啊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这个自性就指它本身。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一看，我们眼睛一看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意识啊，用它的颜色的语言给你翻译看到了什么东西。这个颜色完全是你意识的语言，跟客观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就是客观存在里头没有颜色。在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有情去观察世界的话，注意啊这个话，如果没有一个有情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话，就是我们想象客观存在的那个世界啊，如果没有一个有情去观察它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颜色。颜色是一个有情观察外境的时候，他的意识给他翻译他看到的外境的语言，声音也是，哎，是他自己意识特有的语言，感觉也是，是他特有的他意识的语言。所以说各个道众生同样去观察一个境，他的那个语言是不一样的，哎，看到的颜色不一样，按到的感觉不一样。这样的话，关于一个法就有两大类，就是说一个是他的自性，一个是由于他的这个自性的存在，其他众生来观察他产生的无数的差别。自性与差别这个基本的分类，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世界上一切法分两大类，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都有他的自性，然后呢我们观察这些自性的时候呢，产生了无数的差别的想法、差别的看法、差别的感觉。自性与差别把我们世界上的一切法分成了两类。这个这是第一个分类。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性跟差别呢，我这儿再强调一遍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只能感觉到差别，我们谁也感觉不到自性，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从来没见过那个东西本身。因为如果你见到它本身了，你就见到真实了。你见能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本身，比如说我们看对面这个人，你只能看见什么呀？你意识给你反映的颜色，你意识给你反映的声音，你看不到他这个人本身。就这都是世间法啊。说我这不是看见你的这个至少说看见你的肉皮的颜色了吗？肉皮的颜色不是肉皮， 就是说你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皮肤，你看不见皮肤本身，皮肤本身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注意啊，是没有你的感觉，就是你一看这儿，哎，你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感觉吧，比如说喜欢不喜欢的感觉，哎，那是你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自己的主观感觉的这五种直觉，跟你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的想法之外，你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性，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本身。我经常说，再接着说啊，有人说没看见你那个皮肤啊，只看见这个，我看见你皮肤这个产生的我的颜色，我把皮肤剥开不就看到你自性了吗？你把皮肤剥开看到，比如说看到骨头了，你能看到骨头吗？你还是看不到，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还是你的意识给你描述的颜色，你看不见骨头。你把骨头再砸开，你就是你剥多少层，还是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到那个东西本身。这个概念很重要。现在啊，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为客观存在的自性和我们人去观察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产生的主观感觉。我们产生的所有主观感觉叫做差别，自性本身叫自性，是我们看不见的，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性跟差别的这个重要性，自性是决定性的。什么叫决定性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怎么判断，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你比如说现在啊，这个商人做广告啊，这个他创造了一种什么新产品，能够如何如何啊，这个很神，说他这个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这个东西啊，他是不是他宣传的那样的效果呀。人们他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本身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假广告，那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马路边贴的那个叫富婆求子是吧，叫什么高什么求子啊，啊，对，那反正就是那一类的，他就是。结果呢，好多人呢上当去跟他联系，然后就这个说你先打过来点什么费啊，然后说那个已经那个他已经到你城市了啊，住在哪个宾馆，是怎么折腾折腾，反正就是中间收了很多的费，到最后呢就是终于就没就断掉联系了，钱收差不多了就断掉联系了。像这种就是什么呢，什么都有，你要他的声音有，你要他的这个什么证明有，你要他的就是所有这个，就除了自性之外啊，什么都有，视频也有，什么都有，就是没自性。所以呢，世间人判断说这个东西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他就看他有没有自性，有没有他本身。自性的重要性就在这句话，就是为什么这讲三种法，我们说了每一种法呀除了自性还有好多差别呀，为什么他不讲三差别论？因为那个差别呀不关键。你可能那个什么差别都有，就没那个自性，那就整个就是一个骗局，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那差别全是骗你的。所以这个真实存在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就看它有没有自性。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是很普通的知道的道理。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判断一个东西是有是无，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如果它有自性它就是有，如果它没自性它就是无，根本不管差别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学三自性论，我们不学三差别论。就是说你说我这有照片有录像有广告有什么文字，这些东西都没用，我就看它有没有自性， 他有自信，他就是有，我才拿他当个东西。哎，你吹半天没自信，我连差别我根本不看你，所以上来就是找他有没有自信。有自信的东西才是有，我们才去研究它。所以现在就知道了，这题目为什么佛说三自性？哎，他不讲三差别。你自性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凡夫看不到，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哎，那差别呢？我们整天说的都是差别。我看见什么颜色了，听见什么声音了，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我们人说的所有的法，我们人认识到的所有的法，全是差别，没自性。因为我们人呐，就是这个肉眼呀。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所以你看这个自性的重要性就这么大。所以呢，佛要说三自性论，哎，他不说三差别论。这个再重复一下得出来的结论啊，就是说自性的重要性是什么？就是说一个法如果有自性，我们才承认它有，如果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就看自性有没有，决定这个法有没有，根本不看差别。哎，因为我们差别太多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这各种说法全是差别，说这里头有真有假，哪个真哪个假，标准是什么？看它有没有自性。哎，这个东西它本身有没有。所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普通的常识，现在被我们好多学佛的呀给颠倒了。为什么？因为他感觉佛说的跟他不一样。哎，现在我来跳出来就是来讲佛法了啊。刚才是讲这个世间法，就是世间法认为说一个东西是有是无，看什么？不看照片，不看什么谁吹说话，不看广告，不看文字，不看所有的差别，就看他有没有自性。他有自性，有他本身，这才是有。他没自性，确定了这个东西没自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行了，他的差别我就知道那都是骗人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佛友，他呢养蜂，他说公布过，我们国家一年的蜂蜜的产量是40万吨，我们的市场的销售量是400万吨，也就是说有10%的蜂蜜是不是蜂蜜。哎，就是你买的那蜂蜜，那个蜂蜜啊，有没有蜂蜜，这是个问题。那个电视上我看过报道，大米收购那种废大米，然后怎么一加工弄的那个浆啊透明的，蜂蜜的主要的东西是那个东西。哎，里头可能给你再加糖啊，加什么，也许你幸运的话也许给你加一点蜂蜜。哎，所以世间人这个标准大家很平常吧，就是说看一个东西是不是有，就是看它有没有它本身，如果没有它本身，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很平常的结论。哎，为了加深印象，我再说一个，我们那个时候邻居啊，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这个娶不上媳妇儿，这个朋友们啊就开始哎给他介绍媳妇儿，一说介绍媳妇儿，他就请客，请完客就没事了。后来别人交给他说，你呀，你要看到那个媳妇儿本身。再请客。哎，这回呢，那个朋友们就让一个男的蒙上盖头，穿上衣服，哎，这个人，哎，然后坐在炕上，哎，他一看高兴了，哎，请客，请完客了，又飞了。说明什么道理？非常重要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东西是真有假有，就看有没有它本身。很明白的道理吧？现在我们末法。佛法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一切法无自性，谁都承认。因为什么？佛道般若经里头到处说一切法无自性，他不敢说这个法有自性。一切法无自性， 注意佛说的这个话对不对，我们学唯识的都知道梦里的一切法呀都没自性，只有影像，哎，你要看颜色也有，声音也有，感觉也有，哎，就是没自性。因为什么？你想一下，我们昨天晚上做梦，我在山上玩，碰到了很多人，你一醒，你想一下，梦里的这个山有自性吗？人有自性吗？梦里的任何法都没有自性。所以佛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这是真理。我们人呢，这句话不敢反驳。但是呢，他说什么呢？现在我们流行的说法啊，一切法虽然没有自性，但是还有这一切法。我们现在流行的是不是这样讲？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学佛时间长的就比较熟悉。我们现在讲法的都是这样讲，说一切法没自性，但是有这一切法。你想这个话能说通吗？他连他自己都没有，他怎么会有这些法呢？这是一个很这个无理的话。说那我们怎么会这个知道一切法无自性，我们还认为有这一切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学懂佛说的心经，没学懂佛说的金刚经。佛说如梦，我们不知道这真的是梦，不信是真的是梦。佛说五蕴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空，哎，没学懂，所以呢他的世界观就没改变。哎，没学到正见嘛，他就是还是原来的邪见。什么邪见啊？就是这不是梦，这一切都是有。他又想认为自己学懂了，所以他就要把他的这个感觉，认为这个五蕴都有的这个感觉，跟佛说的话呢要打通。哎，那怎么打通呢？佛你一看心经，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空的无执亦无得，这怎么我现在感觉它都有，这怎么打通呢？实在是打不通了，就干脆来一个什么呢？就是五蕴皆空的空字啊，实际上不是空，实际上就是有，直接把空颠倒成有。好，这一下再读心经就心里就舒服了。一看啊，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有，哎，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哎，什么都跟我们的感觉一致了。这么一讲，所以呢，但是他又不敢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话不对，所以他就我承认一切法无自性，但是一切法有，就出现这种违反基本常识的、违反基本逻辑的这种话。再想想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个东西有没有，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如果一切法无自性，这一切法就是空，就是没有，这才是佛讲三自性的意思。如果这个自性不是这么重要，佛为什么要讲三自性论？佛为什么要在般若经里头到处说一切法无自性，强调一切法无自性？你想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自性太重要了，它是判断标准。如果一切法无自性，这一切法一定是空，这是佛强调无自性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个自性给这个叫架空化了，我再说一下现在的这个理论啊。为什么他说一切法没有自性还会有一切法呢？他说他把这个自性的定义啊给改变了。本来自性的意思是指一个东西的自身本身，我们现在把这个自性的定义给改变了，变成什么呢？给狭义化、架空化。狭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他说佛说的这个自性啊，就是指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才叫自性，现在都是这样讲。如果把自性定义成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这样的自性啊确实是没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在变，哎，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一般老百姓都承认，你去给我找一个不变的东西，谁也找不着，什么都在变。所以呢，如果把自性给改变定义，本来是指一切法的本身自身， 他给变成了说这自性就指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如果他把这个定义改了，他这个话就能说通了。他说你看佛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不变的东西，哎，剩下变的东西都有了，所以跟我们凡夫的感觉就一致了。哎，我们凡夫一看一切都在变，一切都有，然后呢没有不变的东西，把佛说的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把自性狭义化架空化，定义成永远不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佛说这个法呀对我们就没什么用了，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听佛法也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在变，哎，没有不变的东西。你看我们学那个从小学这个叫唯物主义，就讲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是吧？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不学哲学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在变，哎，你找不到不变的东西。如果把自性定义为永远不变的东西的话，就把佛经的意义就给完全架空化，完全废掉了。佛讲这句话就等于重复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基本常识，哎，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变的东西都有，这不是我们的没学佛的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吗？哎，所以呢就这用这种方法呢把佛教的关键意，佛说的主要的意思给抹掉了，没有了。佛本来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现在呢把自性一架空化，空的东西跟我们有的东西没有关系，这句话废掉了等于，哎，然后把这个一切法保留下来有了，没有佛法了。读了经学这么一解释，解释成还是一切都有，我们的世界观什么都一点没变。所以你学了这样的解释之后，你是什么都没变，哎，你进这儿学心经，你进来的时候是一切都有，出去的时候更坚定了啊，佛都说这一切都有，哎，佛就说没不变的东西。你想佛会，佛为一大事因缘来给我们这个讲法，会来给我们讲这么一个谁都知道的东西吗？如果这个自性是这么的不重要，就是有没有自性，没自性不影响我们这个世界观，不影响这一切法有的话，佛菩萨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在般若经里头反复强调一切法无自性吗？一切法无自性，这是般若经的核心。您如果把般若经解释成一句话，浓缩成一句话，什么？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皆无自性，哎，一切法无自性，这是般若经的核心。如果这句话像现在有些人解释的，就是说自性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这儿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的话，这个话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哎，没有任何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任何改变。这样的话呢，整个般若经就废掉了，学了之后跟没学，世界观没变，一切都还是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肯定是不对头的，肯定是理解有问题的。佛费那么大劲儿说的般若经，学了之后呢，没感觉。学之前一切都有，学之后还是一切都有，不可能是这样，这肯定是错误的理解。错误在哪儿？就在他就不懂佛为什么说五蕴空，佛为什么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就没看懂，他就认为面前不是梦，他就认为面前是真有的，哎，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他看不懂佛经。但是呢他又想学佛，所以呢就用这种方法，就是把佛说的话都跟他的这个认为五蕴有的这种感觉呢给解释成五蕴有。这个功夫下的呀白费劲儿，增加邪见，就是原来是他认为五蕴有， 现在学佛的这么一解释，增加个什么邪见呢？说无蕴有就是佛说的意思，就是心经的意思。哎，这样增加法障，为什么呢？到以后生你再读心经的时候一读，哎，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有无不二什么的，哎，一弄空成了有了。如果有一个人给你讲正法，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才是有，你看我们三自性讲的梦里的都是空，能做梦的心是有，佛说的多确切。哎，应随觉了，就是一切佛经呢，随你懂了三字性，应随觉了，就是应该随着你读经每一句话都决定的了之。哪有那个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有不二什么一弄弄的，最后讲完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空还是有啊，他自己也不敢说。哎，你说空啊，佛说空了，你得说空。哎，空呢他觉得应该有，所以空就是有。哎，弄了是空啊是有啊，哎，空有都一样啊，都说空也就是有，说有也就是空，好，等于弄的就是说了跟白说一样，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啊，不正确理解佛经实际上给自己造成法障，对你以后正确理解佛经，哎，是障碍。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呀，自性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佛经核心强调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因为这个自性非常重要。它的定义是自身、自体、本身、自己。一个法要是没有本身、没有自己的话，这个法就决定是无。那就是说这个法没有自性会有什么呀？会有差别，就是有人说它有自性。哎，就跟刚才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哈，大家都能理解。哎，本来没那个媳妇儿，本来没那个富婆，哎，那一切这个声音、一切视频、一切这个反正就是关于这个没有自性的这个东西说它有自性的那些差别铺天盖地。所以呢，世间人都知道一个法有没有就看有没有自性，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怎么会有这个法呢？以后我们前边再讲十二门论，十二门论第一颂就是告诉你说一切叫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没有自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是龙树菩萨的十二门论，也是中论的意思，也是般若经的意思。龙树菩萨讲般若经讲得非常好，跟佛说的完全一致，就是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没有自性、没有它本身的东西怎么可能有这个法呢？龙叔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呢？因为在中论里头跟龙叔辩论的外道多次提出，就是因为龙叔说你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哎，你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看不到自性，弄得外道啊他不敢说了，他要再说我看见自性了，龙叔就会问他你看见什么自性了，比如说你看见桌子自性了，你看见桌子本身是什么呀？他说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叫赭石色的，龙叔说你色儿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桌子的自性啊，哎，你桌子本身是什么呀？他看不到，你把桌子劈开还是看见颜色，你把它弄成木渣子还是只能看见颜色，哎，你看不见桌子本身是什么。所以这样一逼呢，逼得外道啊不敢说自己看见自性了啊，也得承认好我找不着这个，我看不到自性。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耍赖，就说什么呀，咱们这样行不行，我承认一切法呀没自性，但是呢他还能有这些法行不行？外道啊多次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咱们还有这一切法行不行？龙叔说不行，你这个东西没它本身就是没这个法，哎，你非得这个东西有它本身，你真的看到它本身了，这个法才存在。你像这个我们在梦里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因为这些梦里的法就没自性，你怎么可能看到自性呢？只能做梦，只能色声香味触我们原来的那个感觉升起来。什么时候能看见自性？你从梦中一醒， 没有梦了，没有假象了，那都是真相对真相，直接看什么有自性，你就看见什么自性。比如说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是没有梦的，那是直接如来的心对众生的心，直接看到众生心本身，直接看到众生心的自性，那就叫见自性了。我们说见性成佛，就是要见到那个东西本身，你这才算见到真实了。哎，如来就是见到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真实是什么呀，就是只有众生心。所以如来一看呢，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为什么若干种心呢？因为一个人跟一个人做的梦不一样，一个人跟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一个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做牛梦的，做马梦的，做人梦的，做神仙梦的，佛都看着你那个，就是你那一大堆记忆是什么，你无始以来你都做过什么梦，哎，现在正在做什么梦，将来你这些种子将来你会做什么梦，全看得清清楚楚。这就叫见自性了，哎，见到真实存在的自性了，而不是像我们梦中人一样。我们为什么见不到自性？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看东西啊，它看不见自性，它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它的语言，声音是它的语言，感觉也是自己的感觉，主观感觉，不是那个东西本身的感觉。现在越来越触及到这个佛法的核心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目的是什么，也可以简化成就是为了看到一切法的自性。你看到它自性了，这个东西肯定存在，它都有它本身，它还不存在啊，这就是真实。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的自性。哎，你如果认为桌子有，你就去看，你猴年马月你什么时候你也找不到它自性，除非什么呢，你从梦中一醒来一看，真实存在的只有众生心，哎，众生心有自性，你直接见到众生心了，就是见到这个世界的自性了。哎，本身这是自性的重要性。先讲这么多吧。这个现在呢，我们把昨天学的五个颂子呢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们来看，你们就看那个屏幕也可以，就是简单的概括一下前五颂讲的是什么。第一颂讲的是把三自性的名字列出来，然后告诉我们说呢，这三自性啊是甚深的，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三自性啊是非常深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许为甚深之所知。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说这三自性深到什么程度。先说第一个遍计所知自性，我先把这个定义也用一句话，昨天那个谁这个朱师兄总结的很好啊，三个定义总结了三句话。什么叫遍计所知自性？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知自性。什么叫依他？什么叫圆成实性？告诉你说，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都没自性，都是空，这就是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这是告诉你真实性是什么。如果你要是说这一切法都是有，你就是个梦中的颠倒梦想的凡夫，你就是邪见，就搞错了，上当了，受骗了。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一读经，哦，原来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根本没自性，都是空，好，你这就知道的是真理真实，所以这叫圆成实性，圆满成这个真理可以帮助你圆满成就真实性。什么叫依他起？你真的证到圆满成就真实性了，真的把梦远离颠倒梦想了，你真的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叫依他起性，这是真实的缘起，叫甚深缘起。凡夫梦中一切法呢也叫缘起，哎，它也安立因果， 但是呢，那些法本身就不存在，他安立的这个因果呀，是一种假安立的因果，所以叫假名缘起，这是两种缘起。哎，梦中叫假名缘起，为什么叫假名缘起呢？就是我们给各种法都起了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只是一个假安立的名字，没真东西。哎，假名就是没东西，他非安一个名。你要是真名，那就是有东西，我叫他一个名字，那真有那个东西。说这三自性里头有几个是有的呀？一个是无，两个是有。遍计所执自性啊，是没有那个自性的，就是我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梦境。哎，你从梦中一醒，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根本不存在。遍计所执自性是没自性的。依他起自性是有自性的，就是所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的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是真实存在，我们做不出梦来。哎，依他起自性是有自性的，圆成实自性也是有自性的。说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一句话，它怎么是有自性呢？这个真理啊，你可以见到，你可以看见这个真理，能见，我们说眼见为实，那就是真实。说圆成实性我怎么能见到呢？圆成实性我们用心经来总结最短的一句话，叫五蕴皆空，是吧？这是圆成实性。说我能看见五蕴皆空吗？你能看见。你怎么看见？你现在不是看梦里头看五蕴皆有吗？你闻思修佛法正见，佛法正见记忆达到10%的时候，你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在那儿行深般若波罗蜜，大智慧一升起，照见五蕴皆空，智慧像光明一升起，一照，把五蕴都照没了。你是不是见到五蕴皆空了？在你眼前五蕴就消失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你是不是见到五蕴皆空了？所以五蕴皆空的真理是可以实证到的，可以见到的，所以它是真理，真实的存在。你可以证到，实证到五蕴皆空，你可以实证到五蕴在你的面前一下消失，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可以实五蕴一消失，梦没有了，你的面前是什么呀？是所有众生心。哎，实证到依他起性，甚深的缘起法，那个做梦的那个缘起法，真实存在的真因缘、甚深因缘，你实证到了，限量见到了，这就叫这个实证到那个真实存在的自性了，就是依他起的自性。所以依他起的自性是有的，圆成实自性是有的，都可以，因为都可以实证到，五蕴空可以见到。心三界唯有心可以实证到，哎，照见五蕴空，五蕴皆空的这个眼叫慧眼，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眼叫法眼。我们现在只有肉眼，有的人修得好可以开天眼，天人鬼道都是天眼，这是我们凡夫的两眼。如果你升起慧眼，就是实证五蕴皆空，你就有慧眼。然后你看到三界唯有心，就是法眼。法眼是从初地一直到实地，到最后你成佛，就成了什么呀？佛眼，你就五眼具足了。这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第一个颂的说了三个自性的名字，告诉你这个三个自性非常甚深。有人说圆成实甚深，我承认；依他起甚深，我承认，因为那是地上菩萨证到的。说遍计所执自性它不甚深呐，应该我们都这不都知道吗？你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遍计所执自性甚深不甚深？甚深，因为什么呀？你看都看不着，你去找任何东西自性，你看不到他的自性，也是甚深。所以我们呢就是糊涂虫。哎，你知道了 真实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一个笑话。我们认为，你看现在科学家正在找这个一切法的自性。他认为说桌子，他说桌子是没桌子，他说桌子是由这个木头组成的。哎，你说科学说没木头啊？他说对，没木头，木头是由原子组成的。哎，然后说原子也没有，他说对，原子是由分子什么夸克。他在找这个世界的自性，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我们现在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这个，找这个世界的自性。找，现在有人说那不是找到了吗？不是说发现有62种粒子组成这个世界吗？那就是一个定义，就是个假名，就是个空名，他看不到那个自性。说那他怎么宣布他找到了一种，发现了一种新的夸克呢？他还是根据那个粒子对撞，这个粒子又分成了两个，他不是看到了分成两个粒子，他是看到那个照片上啊，录像上啊，那个对撞之后两道光线，就是他看到两个一个颜色的点分成了两个颜色的轨迹，光线轨迹，他看到的还是颜色，所以他就猜这个东西分成了两个东西。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世界的自性都是我们猜出来的，我们只能看见颜色，从来看不到任何东西自性。你看人家科学家也是知道这个自性很重要，如果一直找不到这个自性，那你就不能说物质是有的。爱因斯坦知道物质不是有的，霍金知道物质不是有的。哎，你去看《时间简史》，霍金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哎，物质存在，他说就是一个假说，而且霍金认识到了，他说这个物质存在的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在这儿我们不详细展开，哎，以后我们讲课，因为这次讲课比较紧张。真正的科学家他知道物质存在只是一个假说，没有得到证实，而且霍金说他永远得不到证实，他有很多理由来证明。现在的量子物理学已经证明，谁要是认为客观存在物质，就是太傻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是我们的意识观察到的世界。我们观察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是受我们意识影响的。这是量子力学革命的核心意义。把这个核心意义总结成一句话，请进。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量子力学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总结成两句话，这是波尔，就是量子力学的司令总结的，就是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所以你研究物理的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因为根本不存在，他怎么能告诉你呢？这个话把经典物理学推翻了。经典物理学就是我说的，现在科学家一般还是经典物理学，还在找这个认为客观存在物质，还在找这个自性，找那个物质本身究竟是什么组成的，找那个最基本粒子，还在找这个。现代量子力学已经把这个推翻了，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就是说并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它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谈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猜想，你可以假说，你说有物质，他说有精神，你说唯物，他说唯心，随便你就都是你的，你可以谈论，你可以猜想。哎，你可以假说创造任何理论，但是呢那仅仅是你的谈论，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这是量子力学革命的核心意义。如果这次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那个核心的证明啊什么拿出来谈，但是现在我们来不及啊，我们就来，现在第一颂的意思 再总结一下啊，三字性都是甚深。看其他的这个译者呢，都多了一个智者深所知，就是说聪明的人呢应该好好研究这个三字性，你应该知道这个甚深的三字性。第一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下边我们就是三字性定义，就是道理还没开始讲，这个道理我讲道理那是我给加的，先列名字。第二颂开始讲道理了，注意啊，由一原力始转起，为是所遍地是体。现在我们知道了，故能显现为一他，四所显现遍地之。这是这颂子讲什么呀？就告诉你说，心是真实存在的，心是一他起，心会做梦，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能显现是一他起，就是谁能显现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呀？我们的心能显现，因为它有记忆，有记忆它就能做梦，所以心能显现。能显现是一他起，是真实存在的，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四所显现遍地知，为什么叫四所显现呢？因为我们心里头啊真的也有一个显现，就是我们说整个我们的心是所有的记忆，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记忆同时梦都起来，它是那个力量最强的不愿意睡觉的那个最活跃的那点记忆升起梦，所以呢它在那个大圆球里头啊只占一小部分，它就像一个电视屏幕似的，哎，它不愿意睡觉，它就一亮一亮，一批种子亮亮亮，这叫显现。心里头是有显现，有那个影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像啊，在我们心里头真有这么一个缩影，但是呢它只是一个电视屏幕，只是个影像，可是我们的意识呢就能把这个影像啊给翻译成一个梦，这个梦呢跟那个心里真实存在的那个电视影像呢相像，但是不是那个影像，所以叫四所显现。哎，跟那个相像，跟那个心里的影像相像，但是呢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要是直接你成佛了，你看众生心呐，哦，一个大圆球，这儿亮了一个做牛梦的，那儿亮了一个做神仙梦的，他你一看就知道是梦，是电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在梦中意识给我们造的这个梦是什么感觉呀？虽然那个样子像，但是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这就叫四所显现。就是佛菩萨看我们的心里的梦啊跟我们这个样子一样，但是呢佛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在做梦，就好像看那个心电图脑电图一样。哎，我们梦中人感觉不一样，虽然景象一样，但是我们是真实的感觉。为什么是真实的感觉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的记忆是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们在梦中以为是真实世界那样留下的记忆，所以这些记忆呢再恢复起来的时候就还是真实的感觉。这句话就把整个三字性的核心实际上就拿出来了，真实存在什么？心，心里升起的梦里的一切法为是所遍计，四所显现遍计值都是我们意识执着出来的，都是空，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注意啊，用我们昨天说的三层能所，这个第一开始就把那个最重要的能所说出来了，就中间那一层，就是什么呢？心是能生，它能生梦，梦是所生，是空，唯能无所，只有能生起梦的心，没有心所生起来的一切法，唯能无所，这是一个核心的能所。昨天我们说能里头还可以分能所，所里头还可以分能所，后边就是讲那两个能所。咱们来看啊，第二个颂子开始讲道理，是讲了个唯能无所的道理，能做梦的心有，所梦见的一切法都没有。好，第三个颂子，此能显现如所现，恒常均是无所有，如是不复变异故，即是圆成实自性。前边呢能生起梦的心是一他起， 所梦里的一切法是遍地知，讲了两个自性了。现在第三颂呢，讲第三个自性，圆成实性。什么叫圆成实性呢？韩老这我们昨天一对比，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的字，此能显现知如所现。这个心能显现的心的如所现，有的人就意似所现，哎，就是那个相似于心里的所现，但是呢，我们感觉是真实的那个梦。这个能显现的那个所显现呢，恒常均是无所有，所似所显现永远是没有的。如是不复变一故，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梦中一切法是空，这句话是圆成实性。三性已经都交代完了，下边第四个颂的诸所显现遍即知，如所显现此二者，于此本无，彼本无所有，即此为彼无二法。这个颂的呀，其实是那个谁最后一个颂的好像读起来更清楚，我们来读最后一个颂的啊。凡遍即所现皆似二显现，就是所有你梦里的现的那一切法呀，都好像是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呢？这没讲，我们讲了哪两个东西啊？梦里头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就是我所见，我所闻，我所想，我所感觉，除了我就是我所。或者换个话叫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法，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我，你是我的我所，我是你的我所，哎，所以用人跟法呢更好说一些，就不用换角度。所有的人都是人，注意，牛也是人，鬼也是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指的这个友情，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指的友情。人他的对立面是什么呀？就是法。人是能认识，法是所认识，所以这个颂的就等于是在遍计所执里头又分了一个能所。第四颂注意啊，你看这个话，凡遍计所现，这已经指的是梦中法了，是吧？遍计所知，皆似而显现，都是好像是两个东西。实际上那个梦啊，整个就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在梦里的人呢，我们感觉就是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啊？我跟我所见的一切，哎，或者说人跟法，哎，都似而显现。你出不了这个，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感觉。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是你的声音，哎，你感觉到的感觉是你的感觉，你的想法都是你的感觉。所以呢，就是一个我跟我所感觉到的一切法皆似而显现。注意，彼中无有此，彼是谁啊？就是那个遍计所现，就是梦。彼中无有此，此是谁啊？就是二，就是那个梦中无有二，哎，梦中有一没有啊？一也没有，梦中就有一个谎话，有一个妄想，有一个骗你的梦，哎，你要愿意上当，那你就着急上火吧，没完没了，哎，彼中无有此，就是梦中没有二，即彼无二法。所以那个彼那个梦啊，就是一个无二的法，哎，里头没二。为什么叫无二法呢？因为啊，我们凡夫一生起法就必须分别二，就是必须起分别，分别成二，我们才人才能够思考，才有感觉。如果不分别，我们这个意识啊就没有感觉。你如果说是一，我们就没感觉，必须分别，起分别，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早晨一睁眼，面前白乎乎的，你还没判断出来说是什么天花板啊，就是刚一睁眼，直觉白乎乎的，你说这是一是二呢？已经是二了。怎么说是二呢？如果从这个最根本上说，我看到了白乎乎的，这不就二吗？甚至这个所都可以分，说白乎乎的，这仨字就是二。怎么讲呢？ 白乎乎的，它就不是黑乎乎的，它就不是绿乎乎的，它就不是红，就是你已经把白跟非白的颜色分成二了。所以说我们只要一有感觉呀，就已经是分别了，已经是二了。你要是不分别，没二没感觉，哎，所以呢梦里头都是无二法，都是你梦里头都是二，无二那就是什么呢？梦里头没法，都是你分别出来的妄想。好，这个这是第四颂啊。第四颂讲个什么道理呢？全讲的是遍计值，是在遍计值里头又分了一个二，这个二呢又是一层能所。你看我跟我所，那我就是能看，我所看的就是一个能所，我是能听所听，哎，人法也是能，人是能认识能做，法是所认识所做。昨天我们说的三层能所啊，第二颂讲的是根本的能所，中间那个能所，能分别的心所做的梦。这个第四颂呢是在梦里头分了一个能所，假的能所，这个能所都是什么呀？没有的。你看两层能所了，咱们来再来看啊。第五颂，昨天有没有一他起里头分能所？有，前边有，我给漏掉了。前边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能显所显都是一他起，昨天咱们讲有这个意思是吧？就是那是在这个一他起里头分能所，就是都是真是有的，也分能所。怎么讲呢？就是种子是能，它能干什么呀？它能显现一个梦境，哎，能显现现行。种子是能，现行是所，依他起还可以分能所，这是最深的能所，他俩都是有。反过来说也可以，现行是能，他能干什么呀？他能留下新的种子，留的种子是所，所留的种子，他俩互为能所。真实缘起里头啊，甚深缘起里头，真实存在的缘起里头也可以分能所，这是分析它的运行机制。这节课下边我们就开始讲它这个能所的运行机制。现在三个能所都出来了，它们的关系是什么？中间这个能所是最基本的、最关键的，就是能做梦的心是有，梦里所见到的一切法都是空，这是基本的能所。然后这个所里头，梦里头又分一对假能所，就是梦里头又有一个能看、能观察的人跟所观察的一切法。这一对能所呢，全是我们的妄想。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又可以分能所，哎，种子是能，它能生现行；现行是能，它能留种子。哎，他俩互为能所，这个能所呢是真实存在的能所，三层次能所。昨天那个是朱师兄谁画了一个图，画得很好，你们可以看看那个图，自己琢磨琢磨，自己画一画，在心里啊你就形成很清晰的结构。心有，梦无，梦里头我们又分一对能所，全是空，心里头又分一对能所，全是有。好，我们现在来总结第五颂。若于此无遍计值，并彼如意遍计值，如是即为 无有故，心者说为能遍计。这个里头啊又跟第二颂一样，是最基本的能所。心者说为能遍计，就是心是能，它能遍计一切法，这是真实存在的能。他所遍计的一切法都是什么呀？即为无有故，哎，就是都是无所有。又重复讲这个第二颂为能无所，说为什么要重复讲啊？角度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我们还来看最后一颂啊，不是最后一颂，就是第四个翻译。他这个翻译呢说，无而遍计者，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本来没有，但是呢我们意识非要说这一切都有，遍计者是名分别心。谁在那遍计啊？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在那遍计。 所以我们这个旧会分别的心呐是真实存在的。他所分别的那个遍计所执里头呢，实无能遍计，亦无所遍计，就是这就是那个第三层能所，就是梦里头能遍计的人没有，所遍计的法也没有。所以这里这等于这一个颂子呢讲了两层能所，一个基本能所唯能无所，一个所里头分的能所。所以这个昨天讨论出这个三层能所的层次来，这样我们对这个你看这前五个颂子呢就是在讲这三个层次是吧。我们开一个头啊，我们今天开始学第六颂。由因是体果由因是体果是体，此心许为二形象。把心呢、分成二，这是什么呀？最深的那一层能所，把心分成二。所谓阿赖耶识与所谓七形象转识。现在啊，是讲最深的甚深缘起法，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呢，它里头可以分二。这个二是什么呢？这儿译的是因是体，果是体，就是心里头啊，它也有因有果。什么叫是体？就是某一个事情的自体，某一个事情的本身，跟自性、自体、自相、自己划等号。某一个事的本身，因是体，就是因的自性、果的自性。在这个心里头啊，如果佛光说只有心，他心的结构不给我们分别，那我们就不知道梦怎么生起来的。所以现在给我们讲心的运行机制了。首先说呀，里头心里头啊，有的是因，有的是果，此心许为二形象。所以心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哪二形象呢？所谓所说的就是一个是叫阿赖耶识，阿赖耶意因意思是藏，就是阿赖耶识是藏识的意思。说为什么叫藏识呢？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那个记忆藏在哪儿啊？都藏在那个最深的潜意识里头，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所以叫藏识，收藏我们所有的记忆。阿赖耶识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起一个总名，就叫阿赖耶识藏识。这是一个了。二，还有东西，除了阿赖耶识还有什么呀？与所谓七形象转识。这个韩老呢，他不是我说主张尽量多用点字儿。这个七形象呢，其他意识意直接就是意七相，就是七种样子。韩老呢把那个它包含的意思，行就是这个相正在运行，形象正在走，正在变化，七形象。七形象什么呢？转识。是为什么叫转识呢？就是从那个种子里头，从记忆里头转起来的识。怎么转起来的？就是说不想睡觉的那点种子，它就亮，它在那折腾。人家别的种子都睡觉都是暗的，结果这儿中间老有一团种子呢，一闪一闪一闪，在那儿亮起来，这就叫转起现行。七个转起时，七个转起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前五识，我们比较熟悉。就是眼识一转起看到颜色，耳识一转起听到声音，鼻识一转起闻到味道，舌识尝到味道，身体有感觉，五种直觉。第六识干什么呀？有了这五种直觉，第六识就开始胡思乱想。你这一冷一热，第六识就开始说了啊，这太冷，这太热，怎么回事？就开始琢磨。这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升起的时候，六识开始活动了。第七识是什么呀？实际上第七识就是第六识的，它第六识跟第七识啊实际上是一个识， 都是意识，都是意识，就是那个种子一生起来，生起来的整个是一个意识。但是这个意识里头呢，有一部分他想象的内容啊，我们能感知到，我们就把它叫做意识。这个意识里头还有一部分他的思想活动啊，我们感知不到，我们现在叫做潜意识。我们把潜意识这一部分就叫做第七识，就是本来这个潜意识跟显意识这个活动的内容啊，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意识本来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为了我们认识方便，我们给它分成了两个识，就是我能感觉到意识活动内容的那一部分，哎，叫显意识；我感知不到的那一部分叫潜意识，哎，那个叫第七识，显意识叫第六识。再说一句，前边的前五识啊，我们前边说过，广用实际上不存在前五识。实际上前五识看颜色听声音的功能是谁的功能啊？就是意识的功能。我们升起的现行就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一升起来啊，声音颜色什么就是一下全都知道了，都是意识认识的。说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七个识呢？我们人笨，我们脑子笨，哎，我们你要说意识能认识六种法，色声行味触都是他认识的，我们人就糊涂了。想，所以呢，人笨，所以佛就说呢，好，给你多分几份啊，有个眼识负责看颜色，有个耳识负责听声音，啊，这样我们就哦就听懂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意识起来七个法，根本不是七个法，这个颜色声音什么呀？是顿一个梦嘛，分什么呀？就是一个梦，一下全知道。哎，你看我们睡醒了，一醒颜色声音感觉是不是全同时顿现的呀？哪能说啊，我眼睛看见颜色了，耳朵听见声音了，一个一个去认识，这一个意识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啊，七形象转识也可以概括成什么呀？就是一个意识开始活动了。哎，一个种子叫藏识，一个意识叫前七识，哎，就是现行，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心理的运行机制就分这两大部分。然后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呀？注意这个藏识跟那个意识就是现行，我们现在就用种子跟现行来命名。哎，注意这个种子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那个亮起来的那一部分种子。哎，现行是指它亮起来的那个影像。谁是因谁是果呀？这就看你问谁。说你比如说它怎么会亮起来呢？它有种子啊，有记忆啊，你记忆不愿意睡它就亮起来了，景象就恢复了啊，那就是种子是因，现行是果。如果你又问说那种子哪来的呀，这样就变成现行是因，你亮的那个一亮就灭了，它留下一个灰儿，留下一个痕迹，哎，留下一个信息，那就叫种子。这样呢，现行成了因，种子成了果，他们两个呀互为因果。哎，有记忆，这部分记忆活跃，亮起一个景象，记忆是因，景象是果。哎，这景象一灭，留下一个新的种子，景象是因，种子是果，他们两个种子现行互为因果。然后这儿才引申到昨天你们问的那问题，所以我说你们问得很深，就是有的人就开始妄想了，说这因变果，果变因，这我们整天就在那广式那个因果在那来回重复啊，哎，就产生这问题。现在我们大家能不能回答这问题？就是你升起的每一个现行都是独一无二的，跟前边内容是永远不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那个刚新进新种子，新种子跟所有旧种子一结合，它是一个原来你旧种子里头永远没有的新现行。这个新现行一留下新种子，这个新种子跟旧种子一结合， 又是一个你从来没升起过的新的现象。我们打比方，就是说一个新学，就比如说三字性吧，有一个人从来没听过三字性，他在这一听三字性熏进去了，哎，我们说了材料都是旧的是吧，哎，他也知道什么是字性，他也知道三，但是这三字性没学过，这一旧材料一组合，新概念内容新留下了，从此他心里头有了一个新词，三字性。什么是三字性啊？这就是三字性这个新种子进去之后，跟他的旧种子一找，找不着三字性，不理解。他要是很熟悉的东西，一听三字性，哦，我知道，根本不用问，是吧？结果进去之后找不着那个理解他的，那别的都就问了，你是谁呀？三字性是什么呀？哎，又升起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呀？从来没有过的，对不对？哎，然后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又留下种子，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新种子又跟旧种子结合，又升起一个新现象。所以我们升起来的现象永远是唯一的，永远是独一的，空前绝后的，没有重复的。我们就是在这里头，然后你一问，有一个师兄就给你讲三字性怎么怎么样，新种子进去，然后又跟旧种子一结合，新的问题又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常识啊没重复过我们升起的现象。好，我们来看这个其他人的翻译啊，这个对照确实不错，又复习又这个有新的理解，加理解越来越准确。由因果性故，哎，就是有因性有果性两个字体，许心有二种，哎，许就是我们好像说允许，实际上就是承认，哎，我们呢就知道心有两，心里头啊有两个部分，为阿赖耶识给予七种转，哎，没有心，这个没有心的启发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是金科木的，既以因果性说心为二种，哎，就是心里头啊，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可以分因跟果，分两大部分，叫什么呢？名阿赖耶识，名转识七种。说那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呀？哎，互为因果。阿赖耶识种子为因，可以生前转起前七识。我们如果用一意识说，就是前七识都是一个意识，转起意识的现行。这就是种子是因，现行是果，哎，现行马上就会灭掉，马上就会留下记忆，那现行就是因，记忆就是果，互为因果。最后一个，以具因与果，故许心为二，是即为藏识及转识七种，没什么新启发是吧，意思就明白了。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一诵。第七颂开始讲，详细讲了。第一，那不是心有二吗？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由积极杂染，种子习气故明心。就是说，第一个是那个阿赖耶识藏识。说第一个是哪来的呀？这就开始问了，哪来的呀？说第一个呀，是由积极杂染，积极积累集中。杂染，什么是杂染啊？杂染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一个代表词吧。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杂染，说梦中一切法怎么是杂染呢？意义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心呐，原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哎，我们的心一做梦，我们说有山有河有这个人有什么，开始杂染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叫杂染呢？杂是指多，染是指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本来干净你给弄脏了。说为什么我看见山就弄脏了呢？本来没有山，你一看误解了，哦，那儿有山，那儿有人，全是染污，全是颠倒梦想，全是骗你的，你当真了，全是上当。就是我们心里原来没这些东西，杂染大量的错误的关键，错误的想法，留下了记忆。所以这个我们的心是怎么来的呀？ 由积极集中起来了很多错误的认识。然我们心本净啊，不是说我们一生下来不生下来不行，生下来的心已经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心本净。结果呢，就是因为老做梦，我们就说有这个有那个，好，染污了我们的心，给我们造成了烦恼。这就是讲这个心是怎么来的，由积累了很集中了很多的邪见，颠倒梦想的邪见。这么一积累呢，种子习气故。什么叫种子，什么叫习气？实际指的是，大概指的是一个东西，就是都是指我们的记忆。准确的说，我们所有的记忆啊，换个名字都叫习气。为什么叫习气呢？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心本净，你熏习什么多了之后啊，就成了习气。比如说你做梦吃饭，你要是做梦在那个色界无色界不吃饭，哎，你就觉得人不吃饭是正常的。哎，你可能从天上下来之后呢，你好多人，他自然就辟谷，哎，自然就不吃饭。那个我说印度有一个七十多年了不吃饭不喝水一个老头，你到网上一搜就搜出来了，有录像。哎，他这就是什么呢？修定习气好。哎，他就习气就是不吃饭。哎，所以注意啊，所以所有的记忆都叫习气，就是都是积累你的习气的。哎，有什么习气？哎，有的生下来他妈就不能吃素，不是就不能吃肉。哎，等着生了他之后他妈才能吃肉。为什么呀？他这个习气，哎，吃素的习气力量太大。哎，他反对吃素，所以他妈吃了素就折腾，就吐。哎，所以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叫习气。那什么叫种子呢？你也可以把所有的记忆都叫种子，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有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升起现行的那一部分叫种子，其他的叫习气。没升起现行的叫习气，现在正在亮起来的那一部分记忆叫种子。哎，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有时候会用到。一般的定义就是把所有的习气所有的记忆都叫种子。哎，这是一般的说法。好，这就是说了心怎么来的呀，说是由于我们心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结果呢我们就积累集中了杂很多的染，就是错误的，哎，染不干净的，颠倒梦想的邪见。这样呢我们就留下了很多的种子和习气的原因，我们就把它叫做心。这个看汉语就看不出来了，要是看梵语呢，心这个词儿的那个这个单词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积累。梵文里的心的那个词的那个意思啊，就是积累。你看这儿说我们积累了很多邪见，哎，所以呢叫做积累。这不是很正常吗？哎，我们汉文里头呢表示心的这个名词选了一个心，选的是什么心呢？选的是这个心脏的心，所以我们就看不出那个积累的意思来了。这就是语言不同造成的。我们就休息半小时，然后我们再接着来。